平安，让求恩典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分享，让我们先看看那个先看那个荧幕，看看能不能看到哦。听得清楚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吗？屏幕也看到了吗？
屏幕也看到了。
好，今天我们来分享基尔吉斯的那个施工。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太陌生，对这个中亚的地区一个前苏联的国家基尔吉斯，也在过去的许多年来有相当的事情发生，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多情况给大家那个知道。好，我的名字是那个 Richard， 是理查夫妇。我跟太太，我们是2008年的时候就出到贵景，先到吉尔吉斯，那个是一个前苏联的，后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啊，里面有大概到现在大概600万的人口，当时还比较小一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很年轻，那个还可以那个奔奔跑跑。我们在那边就开始那个在学习服饰，也花6个月时间在当地跟俄罗斯的那个牧师来学习那个俄语。虽然我们不是很灵光，但是还可以应付一般的那个生活的需要。我们在那边就开始那个等了几年，在中间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短宣队，来自美国的，来自台湾的，来自香港的，新加坡的都有啊。然后到那个2014年到15年就开始，我们就成立那个那个队伍，宣教队伍。我们那边是由连同我们两夫妻有五个人。好，后来再加入一位那个姊妹在中间。啊，我们感谢主，那个吸引不少的华人也来到基尔吉斯。啊，基尔吉斯本身也有不少的国际的团队在那边开始服事，有大概有那个20年的时间。啊，然后那个从华人的开始也是大概10多年的时间吧。啊，过去的10多年来有不少的那个从国内那个分派到中亚地区，特别到吉尔吉斯，因为那个签证也比较方便，然后就有一些团队在那边开始服事来配搭啊。我们在那边服事11年的时间啊，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新加坡那个做过退休的，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时间去那个探访那个吉尔吉斯那个做着短宣。过去我们在负责那个基督教学校的那个办学的工作，跟当地一个叫 Mercy Foundation 的那个机构来配搭来服侍，来服侍，也有那个负责那个一个儿童院，我在那边当了7年的儿童院的那个院长，来负责行政，还有孩子的一些教养的问题啊，这个我等会说详细说一点。还有那个后来我们有参与在吉族的教会，吉尔吉斯基本上那个70%多是吉尔吉斯族，其他还有那个乌兹别克族，还有那个哈萨克族，还有那个东干族，还有俄罗斯族。所以在语言上面有一点那个穿插在中间。我们也有参加那个负责有把握时机 Carlos 的 course， 在那个宣教课程还有那个徐堂的一个训练。好，我们现在呢看一下儿童院的施工。当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儿童院里面有那个20到30位的孩子。这是儿童院的孩子，3分之2左右是真的是孤儿，他们是没有父母的，但是其他有一些是单亲，或者是那个父母在做监牢，就不那个 那个社会福利局就把他们送来给我们张学来那个照顾。最多的时候我们到达40位的孩子啊，他们都是从最年小是6岁，最大一直到16岁那个初中毕业他就离开了啊。所以在中间其实有蛮多的那个短宣队，来自美国的、台湾的、新马的、香港的啊，甚至那个国内的都有短宣队来曾经来探访，跟孩子做一些活动，也有做一些福音性的活动啊。所以这个也是成为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那个基础。但是里面他们信多少了，有跟着都有根基呢，我们就不能马上说。我们在这边的就孩子一直在那边长大啊，然后说了孩子都到那个基督教学校去上学的。所以那个我们有那个学校呢，那个还有那个儿童院都有项目来那个照顾他们的灵性的需要。当然我们有很多那个本地的同工，也来自当地的教会来帮忙啊，我们就雇佣他们也成为那个照顾孩子的，还有一些保姆啊。当然我们知道俄罗斯人他们有基本上的那个东正教的那个背景，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到今天那个孩子都长大了啊，当年的孩子小孩子今年今日都成为那个成熟的成年人了，有那个继续念书的学生，大学生也有一些大学都毕业了，就开始在那个社会工作，有做电脑的工程师，也有在念那个读那个体育系的，甚至能够参加那个国家的那个青年运动队啊。当然也有一些那个刚刚毕业不久，他们就有些模糊迷茫，不知道去哪里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那个提醒他们在做人的上面。啊，这个是刚才所说的，都是比较那个可以说那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还有那个一部分呢，小部分呢是走入歧途了。有一些有人有两位男孩子长大了，就加入在一些那个黑社会不法的，就偷东西，或者是抓到坐牢，坐牢又逃狱，逃狱又再坐牢，甚至那个跨境到旁边的哈萨克那个国家去，也不能回来。这个都是我们面对一些那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那个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他们一毕业离开，他们就很快就跟男人就有一关系，或者是那个被逼要那个很早就结婚，生了孩子以后呢，但是那个又闹离婚，离婚后又跟其他的不同的人去那个有同居有伴，这个是蛮可怜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个比如贫穷那个需要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就跟当地的这位那个俄罗斯的牧师啊，他很有负担，他的教会都想怎么来照顾这些离开儿童院的孩子，让他们那个他们成人呢还有一些辅导，需要一些关怀或者鼓励，让他们重新回到主的怀那个里面去。但牧师的太太呢，在他后面的那一位，他也是儿童院长大的那个的孩子，不过他那个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呢，他就回到主的怀抱里面，也加入在那个儿童院的做保姆啊，因为他非常爱那些小孩子。从这个方面我就觉得那个是非常的好，我们也不会太担心啊。第二个方面，后来我们就从儿童院就离开那边的服事，就大部分时间花在吉族的那个教会里面，为他们来那个配搭 他们有一个小房子的那个家庭教会，有点像国内的家庭教会那个样子啊。当然他没有注册，但是还好，因为当地的那个警察不会太干扰他们，就他们没有人去那个做他们公诉他们那个骚扰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是能够那个自由在里面敬拜。当然那个吉尔吉斯那个属于一个比较多穆斯林的国家，所以那个不允许那个人家在外面来那个传教，而且是把人带到那个不同的宗教环境里面。当然他们会对那个伊斯兰教比较宽松，对基督教就比较严谨啊。店里面这个吉尔吉斯的教会啊，这个他有很多孩子，差不多平均一个家都有三个孩子，都四个孩子，所以将那个主义学的那个发展是很明显的，比较快啊。这个教会是从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有牧师，一位基督的牧师，那个开始到我们这个那个小镇来开始那个职堂，就从零开始。就慢慢把一些那个还没有信徒的带进来，还有原来的一些信徒把它建立起来。当然这个里面资源是缺乏，那个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缺乏。我们后来就跟他们这个教会有一些配搭，也看到那个教会的需要，就建立这个房子，有两层楼的房子，可以做来做教会或者做其他那个儿童的施工的需要。大概花了大概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嘛，啊，之后今天就已经建立好了。就中间呢，我是牧师跟牧师娘啊，旁边是一个传道那个实习的传道人啊，所以跟我们那个短宣队都有一些那个交流。所以现在那个当年的到今天的有很大的改变，也看见上帝的大能来那个带领他们，从那个牧师的那个牧养或者是那个门徒训练都需要很多的那个配搭。当我们是属于那个他们一个伙伴的关系哦，我们只是在旁边帮助或者是那个提供一些资源，那主要还是由他们本地的基督的牧师来负责牧养来教导。过去的那个这么多年来，我们有举行不少的培训的课程，有包括那个教牧的那个职堂的培训啊。这个教牧职堂培训是新加坡的一个机构叫 ICM 他们来开发的一个课程，已经在东南亚的国家都有推动，所以那个大概五六年前就开始在吉尔吉斯推开，每年他们来开课两次，所以每一次都有一个模块的那个训练。所以每一次大概都有那个十几位的那个吉族的那个牧者来参加。俄语方面呢，他们因为开始比较早，他们已经经过那个一轮的那个训练，已经有那个本地的那个牧者能够负责来做那个教导啊。但是我们那个吉族的那个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时间。所以还有那个 couple camp， 就是夫妻营的建立啊，也有一次的那个十多对的夫妻一起来那个接受那个培训，在营会里面夫妻学习来那个做沟通，来在主的里面，在主的话语那个真理里面来互相教就，也面对一些解决一些互相沟通的困难方面。因为吉尔吉斯有一些那个过去的那个奉事的问题哈，他们常婚，所以有一些那个弟兄姊妹，他们今天基督徒，他以前是没有基督以前，他们是常婚回来的，所以等于那个太太不是很愿意嫁给那个丈夫，所以婚后就发生很多那个冲突问题，但现在他们现在信主了。 他们悔改了，怎么信主了，他们需要在那个丈夫要对妻子来那个道歉，来求饶恕，把当年的那个做的不对的地方来重新来建立。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夫妻营里面做跟其他的地方所做的一点不一样。就我们有举办过大概有十次的那个 Carlos course， 叫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啊，我们开始是有英语，有中英语双语，后来又开发到用俄语来那个教学。所以当地的那个蛮多的那个教会的教务人员也有参加这个把握时机的那个训练。当然国内来的工人也不少的来参加。啊，最后一次我们参加是用完全中文来那个教导。所以有那个美籍的华人来中间帮忙我们来教导。所以很多那个非常有一对的啊，让当地的那个宣教团队有更好的装备或者反省。好，今天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吉尔吉斯，离开工厂了，所以我们对这个施工怎么延续下去呢，是个什么考虑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属于那个推后一步，好，做一个支援的角度，是参与的角度。所以我们鼓励本地的牧者或者青年的领袖去发动他们的期望，他们的意向，啊，无论是那个俄语的教会或者是基督的教会，啊，都希望他们来做主，他们来带领，啊，而且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后面做一些支援的而且是那个配搭的一些那个帮助。所以那个鼓励都很重要啊，这个啊，在中间看到这一个实习的那个传道人，他今天是三个孩子还有他太太，那个太太还那个怀孕，他下个月就那个生产了。这个传道人就面对那个当然生活压力哦，他是属于那个代职服饰那个制造帐篷，他跟那个太太一起来做那个缝纫的一个衣服的工作，来赚取他的那个家庭的开支啊。当然他们是住在教会里面啊，他们就要省一点那个费用，但是那个基本上是可以配搭在里面。所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会来负责来做那个诗歌的敬拜，而且是那个分享见证，而且分享话语信息还有祷告祝福啊。所以他是跟牧师来配搭这个工作。下边那个是那个俄罗斯的教会，他原来是很小的这个教会，那个他们就2年前他们就开始那个筹款来买材料，把那个建一个新的礼拜堂在那个教会的后院里面，后院的空地。所以牧师那个是很有意向啊，大概10年前他有这个建堂的那个意向，一直放在祷告里面，放在那个等候里面，以至于那个会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向。10年后他们才开始那个建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现在看见只有一部分的，他们还在继续未来的1年跟1年半里面慢慢去筹款，去那个筹建，我们愿意上帝来祝福他们。还有施工的延展呢，延续呢下去有社区的服务跟那个营上的宣教。我们过去那个2年有那个帮助当地的那个信徒领袖，这个青年领袖，而且是我们以前的同工，他们就开迷你的食物银行。大家知道过去2年那个瘟疫里面大家都很缺乏，经济有缺乏，所以面对那个情况就鼓励他们又筹款，买些油啊米啊鸡蛋呢，还有面粉呢，那类的比较好， 买一份送给那些贫穷的家庭，不但是送给那些信徒，也特别送给那些非信徒啊。我遥远因为一个童工女孩，女的童工啊，就是她开了一个儿童的补习中心，就把那个在家里楼下的一个吃房，就看见左右左边那个左下角的一个是一个吃房改装的一个补习中心，所以那个免费给一些贫穷的那个家庭能够来那个孩子来参加，也是比较有付得起那个代价的，就付着基本的那个补习费。好，然后呢，那个刚才这个是刚才那个徐徐那个传道的太太，她在那个缝印那个当时那个非常缺乏口罩，他们就会口罩的那个生产，那个过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做在服装的一些缝印，这个能够赚到一些那个生活费给他们继续。好，我们离开那个工厂以后呢，就继续跟这些宣教伙伴网络来合作。我们那个也有跟工厂下面洋洋全流那个长居家里面的宣教室，还有启动机那个志愿机构来一些协作，提供机缘的那个，也包括祷告那个物资跟财政的那个支持，让他们能够继续干那个开发这些工作。我们也有跟那个新加坡的 ICM 那个机构合作，提供刚才所说的那个校务童工的职堂培训啊。当然这两年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但是过去我们就是要到现场，你现在是考虑用现场跟网上的那个连接那个混合来举行，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准备要做的一个继续进行的培训。这边有那个疫情中间很严重的时候，那个就只是那个山区的那个乡村里面医院，因为它距离那个首都非常远，所以那个医疗那个救援的那个物资都不够，设备也不够，那个氧气机呢，那个温度计的跟血压机都不够，不缺那个缺乏，所以那个集权的牧师就那个统筹那个救援的施工啊，那本土的教会啊，借及时的教会来也要捐助一些金钱来赞助物资，然后我们那个福音机构那个差会机构跟那个 NGO 那个也协作筹款去购买那个医疗的仪器人设备，好像那个也有。有一部分是从国内订购的一些氧气机啊，就是那个是送到那个戒吉斯。当然那个去年时候2019-20年的21年的那个时间是非常紧急。感谢主那个帮助了很多那个当地的人，也让那个集足了教会那个团队能够在中间来发展那个社区的那个联系，建立关系，他们做一个见证。所以这些那个有很多的那个氧气机那个带到当兵，还有仪器仪表、还有一些本地有买到的俄罗斯产的一些药物也提供上去，这个当也把那个当地的那个乡村的那个医院那个院长感动了，他也非常感谢，这个是开拓了一个当地的那个教会的团队能够进去那个乡村里面那个继续做那个关怀的工作。去年那个年底冬天的时候那个蛮冷的，所以有一些贫穷的家庭他可能那个也是收入不够，所以那个缺煤，所以我们的煤炭的那个供暖的一个计划啊，所以也免费提供给每个贫穷的那个家庭 啊，一吨的那个煤炭，只有一吨煤炭不够他们整个冬天的那个使用，大概一个房子应该大一年大概两吨半左右那个煤，但是我们只能够那个部分的帮助他们，一个是希望他们自己有从别的方法，当然我们有分配到一些食物给他们，让那些贫穷家庭能够过冬天。这个地方是在那个山区，所以那个非那特别冻特别冷，大概冬天最冷的时候可能到零下20度左右。好，我们希望大家来为吉尔吉斯的祷告的事项，请大家为吉尔吉斯的政府来祈求，区会来采取合一的策略来管理他们国家啊。当然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也常常会跟国际上边的有些影响，所以在疫情过后呢，还有现在战乱的时候，那个处理民生的经济问题是不方相当不容易。当然这个是影响整个中亚地区的那个稳定性，如果某一国家又面对那个政治军事或者是经济的压力，会影响整个同那个地区的稳定性。请大家也为那个吉尔吉斯的那个本土的教会来祷告，让他们能够起来向那个社会西区来见证主爱的力量，也借助人们牧者的教导，人们还牧养信徒，让人们不但是明白真理，又进入到真理里面，也活在真理的里面。这个是需要大家来纪念那个吉尔吉斯的教会，也祈求圣灵的大大动工来激励本土的那个教会，让他们年轻的一代能够起来，让他们委身与上帝的国度的彰显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将整个社会的那个气氛会有改变，有属灵的大大的改变。常住在那个吉国吉尔吉斯的，现在还有那个各国的那个有西方的，也有那个东南亚中方的那个宣教的工人的团队，他们需要大家的祷告支持，以及大家有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来支援他们啊，希望那个们能够启动更有效的策略来突破属灵的障碍和坚固的引领。这个是希望大家来祷告的纪念。好，这个是我的分享，希望大家代祷跟支持吉尔吉斯的宣教的施工。感谢主赞美你。
好，谢谢 Richard 弟兄给我们分享的吉尔吉斯的施工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时间啊，请现场的家人们，您有什么问题的可以提出来和Richard 弟兄来做一个交流。Richard 弟兄，你如果方便的话，把代祷事项呢，能不能够复制到聊天窗？
哦，你能不能把那个 Slapshot， 我现在上面，你用那个对那个杂图就把那个祷告的事项，可以吗？谁能够做？嗯，
啊，没关系，他们在做的时候呢，我
用手机拍也可以，对，用手机拍也可以的。
对，那个Richard， 谢谢你的分享啊，很感恩。在吉尔吉斯那里有跟你一起啊交流，一起吃饭。那个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在这个疫情当中，现在快要过去了，那接下来要往吉尔吉斯这边，如果要来这边宣教，那什么样的管道或者什么样的项目会最容易进来，然后影响会最大呢？
只有两点呢，我刚才其实从那个过去的那个经历分享里面都有 而且是一些属于那个社工型的那个服饰，好像那个 community development 这社区发展的项目，现在还有一部分的宣教士在那个阶级市来推动，而且借用一些农庄来那个开通那个农庄，来收留一些那个无家可归的或者孤儿的，可能可以住在里面，这个是一个方向。当然要除了那个首都比什凯克以外，就外面很多的资源都是非常缺乏的啊。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迎上宣教士很方便啊，都登记做一个公司也不太难，投资也不会特别多，但是你要有最好有一个当地的阶级式的信徒的领袖，他们有意向有那个使命感，就可以合作来做一些那个生意，而且是 micro business， 不是说很大型的啊，大型那个投资太大了啊， micro business 那比较好。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在做批发的或者在农产品的那个收购的那个贸易都可以做啊，当然你不期望是很快呢那个回本呢怎么样，这个需要时间去那个投入在里面。
嗯，谢谢。那个再问几个问题，就是说在过去这比如说20年左右，那基尔吉斯的这些信主的比例是逐渐的提高呢，还是本来的复兴，那现在比较没那么多人的愿意信主，从这个角度来可以分享一下吗？那另外一个说，如果你有什么最难忘的最好的感恩的见证啊，在这个服侍他们当中看到什么最好最令人感动的见证，如果有这样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好吗？谢谢。
嗯，okay。我会看到有一些那个你刚才说第一点是什么我忘记了。刚才第一点
是就是在过去这个20年左右啊，这吉尔吉斯的这些信主
啊。对对对，好，我知道 ,OK。因为那个吉尔吉斯是1991年从那个苏联解体后才独立的。所以解体后才能够有开放一点的那个传福音。当然那个我们根据那个吉尔吉斯族的那个教会哦，他们近代是最首先四位的那个吉尔吉斯人在纳瑞那个地方，在山上那个有宣教士那个跟德国的宣教士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主了。所以先开始的近代的那个吉尔吉斯的教会应该从四个信徒开始啊，然后这个然后福音传开以后呢，那个10年内是吉尔吉斯那个信徒增长最快的时候，差不多每圣灵的大大动工，差不多遍地开花啊，在那个纳林的那个地方分派就是很多那个像本国那个每个地方去那个开荒来那个池塘也不少的。但是过了10年以后呢，将会有一点呢增长的那个缓慢下来，一个是那个信徒的那个动力齁，那个有一点那个学气啊，当然那个就有一个面对一些那个挑战性，而且是那个物资引诱上面，所以那个信徒就开始对于那个属灵那个追向不是很高。所以在最近的10年来，就是我的在那边看见有进来教会的，也有出去的，因为看见那个教会的不完美或者不完整，不觉得不够那个坚持下去，或者反见证被绊倒某一部分的信徒的信心，但是那些坚固的那个纯正的，他们还要坚持下来，所以也慢慢会增长，但是那个从那个数值上面呢，现在应该比较早期的信徒更坚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所以那个基本上 人事物的数值会慢慢增长。好，所以那个也有当地的牧者非常的那个焦急，需要那个唤醒，需要觉醒，需要那个复兴。他们希望的再有像老林这样的在一起的属灵复兴，这个很多那个比较属灵的领袖他们想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得到。
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最令你让他感到难忘的或者最感人的故事没有？
我看最因为最感动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儿童院的有些孤儿，那个长大没有那个人扶持，一直到他们毕业离开后他们面对的那个情况。我可以提供刚才的你看过的一些图片，那个就是其中有一个男孩子的，对，好 ，OK， 看见今天的那个成为中间这个男孩子叫 Sergey， 他的太太是叫Lasik。他两个都是从儿童院长大的，所以他们在儿童院已经有一点的感情哦。不过他们就后来就离开儿童院，到那个基金会的那个大学去 IUC 那个读书。那个男的就读完电脑的专业啊，女的就读完那个教育系，所以就能够毕业后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啊。当然那个是在疫情的底下，我们就跟他那个在 Zoom meeting， 就鼓励他们，既然你们两个都很配合，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那个成立家庭，要重要是注册结婚啊。所以那个男的是给着跟我们说，我们都不够钱买戒指啊，结婚戒指都不够。好，我们就说好，我们就那个支持他那个结婚戒指，寄钱寄了$500给他们，让他们那个买戒指啦，而且是注册了，他们也放一些钱去，所以大概2021年的时候，去年年头的时候他结婚，好，所以这个这次我们去的那么说，差不等于是。吃他们喜酒这样，这个是我们有点难忘的事情啊。对，
哇，谢谢，感恩。如果有其他人
请问
的话，那就请问，要不然我就再问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请说
啊。那个刚刚听你分享说，有些人他们出去之后。走迷途了哈，那非常可惜。那我也知道说，在整个孤儿童院里面，你们呢很重视祷告哈。那这部分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补充这一块？也就是说，从儿童院出去之后呢，他们也真的是能够成为见证，同时在那个敬畏上帝上，那都一直持守下去。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儿童院有没有给这些人哈，他们在离开儿童院之后长大之后，他们有些那个职业教育，有些人适合读书，有些人不适合读书，但他们有职业教育之后，至少有一些一技之长，那他们出去不会因为经济的关系或者工作的关系而造成迷途。那如何能够连结起来？比如说我们有些营商宣教的，那也可以将来就是说雇佣这些人，让他们，特别是你们已经知道哪些人可能在心境上不太稳定的，会容易在出去走迷途的。那这些人呢，他们有些将来在经济上有归宿的话，可以做 follow up 的一些跟进，透过提供他们机会来工作而能够做跟进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可能连结这一块啊？那否则这些。产生这些刚刚你提的那些不良率哈，也是蛮可惜的。那我知道大部分人都非常好，那他们也很感恩，然后呢在其他方面都很有发展。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前后方有协力在这一部分能够弥补这一块的缺陷？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你的分享非常好，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次我们七月份、八月份到那个戒吉斯再访以后，就那个跟这个俄罗斯的牧师那个跟他们有商量，他主动的跟我们分享，他看见这么多的那个毕业生，他离开那个儿童院以后，而且离开我那个卡拉包的那个小镇，到那个比什凯克首都，就开始零零散散的啊，大部分都没有在参加聚会，而且有小部分会继续参加。他也觉得，他跟我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大家同工一起那个撒了种子，在这孩子上面把那个道种下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觉得很可惜 ，it's a waste， 很浪费，浪费了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服事。所以他主动的觉得，他要想大家能不能有一些配合，能够把孩这些毕业生离开的一个一个的把他联系，可能不一定跟他常常说道理，因为从6岁到16岁他们定了10年了，孩子每一个定了很多道理的，对吗？所以现在是使用的问题，他们在生活里面遇见那个经济问题，而且这个前途问题、学业问题、爱情问题、家庭问题、教孩子问题，他们都面对很多的那个不稳定性。当然那个牧师已经他也成家了啊，所以他也知道所有的问题，对，他从这个角度，他就跟一个年轻的那个 youth pastor 有配合，提议我们是能够怎么来配合他们。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在我们小镇卡拉巴腾的小镇儿童院的附近，因为拜那个法律性来讲，法律性的那个16岁孩子都要离开儿童院了，所以他们16岁无论是男女离开的时候，对我面对很多那个布置方向，或者是有继续那个修读的问题，但是住宿一个问题啊，对吗？所以这个是能不能在或者从教会一些房间，或者再租一些那个 apartment， 一些那个宿舍来那个照顾。不过这个也是我们考虑到一个问题，那个宿舍要分开男女啊，不然就会有乱啊。而且那个硬件还可以解决，那个主要是谁来负责，这个很重要。软件的那个管理，这个是我们过去那个管理儿童院一直来这个最困惑的地方。当然我们还有那个几位那个同工也在参加，那个他们都有不少的那个经验，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是志愿服务呢，还是来我们做一些具体的那个筹划啊？这个最好是当地的教会啊，像他们已经建立有十年以上的那个关系，由他们来做就比较容易。当然，我们背后的海外的资源是可以做一点的。但是那个主要是当地有那个委身的同工来做。所以那个这位俄罗斯的牧师他就谈，我们先祷告，然后再规划，再等候，看这样的人出来就比较容易啊。这个以后做好像前面做的这两位啊男孩子啊，左边的这位是刚刚从儿童院离开，他跑到首都找哥哥同住，他要急于要找那个暂时的临时工，他也想学修理那个知识，但是那个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就需要一些那个导师来辅导。旁边这个还有一点点，一个一年前已经毕业了，就那个他在家里那个回来回到妈妈家里跟妈妈住，但妈妈还在醉酒，还在闹，就没办法，他就离开到首都去。 他就找到一个政府的那个宿舍收留他们，免费提供他们租书。他现在就开始9月份报名去那个农业那个学院去进修，几年后他就可以在那个专业上面去。当然这个大家如果听到的时候，你可以分享出去，放在祷告，放在那个规划里面，看以后怎么来能够做一个更好的配合。现在我还没有具体的那个规划，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当地的同工让他们来主导，我们在后面 participation 参与，那就更好一点。
我有一个问题，好，弟兄，我在听到你分享的时候，那就是我也是刚才这个问题一样哈，我觉得他们是孤儿，把他们最重要的年啊，一到十六岁给帮助了，可最后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还很年轻。啊，我觉得如果要能有绩效啊，或者是音乐方面或者其他方面能够让他们进行继续的这种啊来进修的话，我觉得你帮他们的效果比较大一点嘛。要不然一直这样帮基础的，他将来是一个 circle 嘛，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是不是这一块？对，这就我刚才在听您的见证当中所听到的。
对，
我觉得这个
建议非常好。啊，我现在站在我那个太太旁边的这位女孩子叫 Camilla， 她从小在儿童院的时候很喜欢弹钢琴还有画画，她读书不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培养她能够那个在各方面发展，但是我离开儿童院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那个看到她。她现在那个离开儿童院大概三年嘛，就后来到那个首都进入到一个那个学院里面来学习那个用电脑来绘画，但现在是成为一个当地的广告的那个绘画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他也能够有支持来供养支持啊，所以他没有爸爸妈妈，妈妈很早已经在儿童院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也非常孤单的。但是那个我觉得他过去的那个在美术上面的非常发展，音乐上面原来应该是可以培养，但是我们离开了，这就没有继续培养下去。他曾经在那个卡拉包的那一个音乐学院有那个上课的，有做开过演奏会，那挺不错。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有点可惜哦。而且你看见那个中间的一位和这位男孩子哦，你看他蛮年轻，22岁还是23岁了。他离开儿童院大概第四年了应该是。他离开以后他就首都就跟我们有继续联系。他有参加当地的那个首都的教会，也那个跟青年的牧师啊继续有来往。我们后来就知道他很喜欢那个体育系，所以就安排他那个去那个基础赞助他在体育学院啊那个读了3年了，他明年就要毕业了。啊，这个已经有香港的一个赞助人赞助他的那个生活费跟那个学费。他现在是成为国家青年体育队的队员，他长跑的冠军哦，他蛮那个成绩不错的啊，他是准备要跑那个马拉松是他的目标啊，这个也是令我们觉得也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方便给大家啊，这里有很多的故事了，说不完的，今天可能说不完的。
好好。谢谢。
提一个问题可以吗？
我想今天的这个
时间到，
时间到，如果有感动的家人们，可以持续的连接我们的这个这个负责连接的同工，然后取得跟 Richard 弟兄吉尔吉斯的四工进一步的有一些深度连接哈。那么我就想请大家都开麦，然后 Richard 弟兄再麻烦你。刚才的这个代祷事项那个页面在共享到那个页面，大家开口为吉尔吉斯的事工来代祷，